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我是 Ian。
我是 Cherry， 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三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美国故事、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三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情感夜线、京津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台长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endap.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美国与伊朗围绕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美国将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最严厉经济行动，展开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警告，任何允许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可能面临美国的巨大经济后果。他要求各国停止协助伊朗进行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规避制裁，并呼吁美国盟友共同孤立伊朗。特朗普同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此前美伊为期60天的外交窗口已经结束，双方没有取得新的谈判突破。特朗普表示，目前没有与伊朗进行谈判，也没有安排新的会谈。与此同时，伊朗坚持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实际船舶通行数量也远低于正常水平。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9日表示，他计划今年晚些时候再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并罕见地声称朝鲜目前拥有57枚非常强大的核武器。特朗普没有说明这一数字的来源，美国政府也没有公开正式的朝鲜核弹头数量估算。外界研究机构此前估计，朝鲜可能拥有大约50至90枚核弹头。特朗普本周已经要求缩短美韩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将演习从11天缩减至5天，并减少野外训练规模，称原有军演向朝鲜传递了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还称自己最近收到了金正恩的回应，希望最快今年秋季安排会面。不过金正恩胞妹金宇正否认双方领导人近期存在直接沟通，并继续批评美韩联合军演。
特朗普政府正在为陷入停滞的加沙和平计划投入首笔大规模资金。路透社8月19日报道，美国国务院已经通知国会将提供超过2.06亿美元用于筹建加沙国际稳定部队，其中2亿美元将用于部队的装备、基础设施、车辆和行动经费，另有600万美元用于改装美国装甲车辆。根据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加沙路线图，国际稳定部队未来将在以军撤离后参与维持安全，并配合人道援助解除武装以及培训巴勒斯坦警察。目前已有印尼、摩洛哥、哈萨克斯坦、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等国承诺派遣人员，埃及和约旦则计划协助培训警察，不过计划仍面临重大障碍。以色列与哈马斯在撤军和解除武装等核心问题上仍没有达成一致。
美国和加拿大在新一轮高额关税生效前最后时刻达成贸易协议。特朗普8月19日表示，美加已经就贸易争端达成协议，并形容协议对双方公平。此前美国威胁对大约200亿美元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目前这项措施暂时不会实施，双方协议的完整条款尚未公布。主要争议包括加拿大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 美国酒类产品进入加拿大市场，以及汽车和农产品贸易。特朗普声称协议将扩大美国农民和制造商进入加拿大市场的机会。加拿大方面则表示协议有助于保护本国就业和对美出口。特朗普同时再次提出恢复 Keystone XL 输油管道项目的可能性，不过双方仍需要继续磋商具体条款。美墨加贸易协定下一阶段谈判也将受到关注。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1度，摄氏17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81度，摄氏27度，最低气温华氏59度，摄氏15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10。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美国制药企业默沙东和莫德纳周三宣布，其实验性使核糖核酸皮肤癌疫苗在最后阶段临床试验中取得积极结果。专家认为这是治疗此类癌症的一项重大突破。消息受到华尔街投资者热烈追捧，莫德纳股价涨至原来的2.5倍以上，公司市值增加超过400亿美元，默沙东的股价也上涨超过12%。这款名为 Intismeran Autogenin 的新疗法采用 mRNA 技术，该技术此前已被用于研制新冠疫苗。研究人员多年来一直尝试开发基于 mRNA 技术的癌症疗法，此次三期临床试验取得积极结果尚属首次。默沙东和莫德纳在联合声明中强调，这是基于 mRNA 技术的抗癌疗法首次公布三期临床试验的积极结果。两家公司表示，对于已经接受手术晚期的黑色素瘤患者，将这款个体化疗法与默沙东的免疫疗法药物可瑞达联合使用。与单独使用可瑞达相比，患者的无复发生存期取得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改善。伦敦巴兹癌症研究所教授、肿瘤学家马尔科·格林德表示，除了为黑色素瘤患者带来希望外，这些结果还从概念上证明了个体化癌症疫苗确实有效。莫德纳首席执行官邦塞尔在声明中说，多年来针对每名患者癌症专门设计 mRNA 疗法一直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构想，如今我们正在帮助把这一设想变成现实。黑色素瘤是致死率最高的皮肤癌之一。两家公司指出，2022年全球新确诊病例超过33万例，而且这一数字仍在上升。
全球最大的人形机器人制造商宇树科技在上海首次公开招股上市，其股价在首个交易日收市时升幅超过460%。这家中国公司的股份以每股150.80元人民币、22.36美元、714.79元新台币向投资者发售。星期三8月19日收市报845元人民币。这次备受期待的上市在以科技企业为主的科创板进行，科创板被广泛称为中国的纳斯达克。此举标志着北京推动本国机械人产业发展的宏大计划迈出重要一步。目前美国和中国正争夺在机械人及驱动这些机械人的人工智能模型全球市场中的主导地位。虽然宇树科技并非首家上市的人形机械人中国制造商，但属中国大陆首例。自动化工业设备及智能吸尘器等机械人已广泛应用于工厂、仓库和家庭。如今人形机械人产业正吸收巨额投资，包括特斯拉、比亚迪和亚马逊在内的大型企业正研发可执行通常由人类完成工作的双足机械人。宇树科技正式名称为杭州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目前在北京推动先进技术发展的规划中扮演重要角色。该公司已成为机械人产业领军企业，销售产品涵盖感测器、自动化机械臂、四足机械人及人形机械人。随着市场需求增长，宇树科技去年出货超过5500台人形机械人。宇树科技是该领域少数实现盈利的公司之一，2025年录得2.78亿元人民币净利润。 由于能够以较低价格提供与美国竞争对手相近功能的机器人产品，因此被视为美国开发商的强劲对手。公司总部位于中国东部城市杭州，当地形成所谓的机械人企业黄金集群带，并受惠于政府的大规模投资。据官方英文《中国日报》报道，在相关政策支持下，中国机械人企业数量于2020年至2024年间增长超过三倍。宇树科技的机械狗美元起售价为2700元，1.82万元人民币，8.61万元新台币，仅相当于波士顿动力四足机械人 Spot 约7万美元售价的一小部分。苏顺红博士说，两者其实不完全可比，因为宇树的一些机械狗体积小得多，但价格差距非常明显。宇树科技自2023年开始销售人形机械人，其售价1.35万美元，儿童身高大小的 G1 型号于一年上市。与此同时，包括 Elon Musk 旗下特斯拉在内的主要美国竞争对手仍未开始交付同类产品。
周二，中国各地向半旗悼念前总理朱镕基，他是引领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那一代政治家中最后的一位。他们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非凡增长，但也留下了深刻的不平等问题。据官方媒体报道，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最高领导曾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官方遗体告别仪式。吊唁上周三以97岁高龄逝世的朱镕基，他的遗体已被火化。在中国政治中，高级领导人的逝世是敏感时刻，因为人们可能会借机含蓄地表达对现任领导层的批评。而朱镕基的送别仪式还有一个额外的敏感因素，就在一天前，北京刚刚庆祝了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江泽民是上世纪90年代与朱镕基共事过的共产党领导人，于2022年逝世。专家表示，对江泽民的纪念和对朱镕基的送别叠加，引发了人们对他们那个年代、那个时代的怀念。那个时代见证了中国一些最具深远意义的经济变革。专家指出，这可能会引发中国共产党希望避免的对比，即那个充满了乐观与干劲的过去与当下普遍存在的低迷与不确定感的反差。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党对某些科技产业进行了巨额投资，支持工厂大量生产半导体和电动汽车已迎合全球热潮，但许多普通的中国百姓却感到生活拮据。长期的房地产危机拖累了经济发展，年轻人的就业前景急剧萎缩。党还加强了对私营企业的控制，进一步增加了曾经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企业家和投资者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他不希望这个时刻引发人们对他正在做的事情产生质疑。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的美利坚大学副教授唐志学在谈及习近平时说，他还说他非常希望让人们相信他现在所做的事情并不是在走一段短暂而愚蠢的弯路，偏离了曾经让江河珠大出风头的改革叙事。许多中国前领导人的追悼仪式是按照几十年来制定的规矩进行的。朱镕基遗体告别仪式的视频并未立即公开发布，但官方媒体表示，党内官员在北京西部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向朱镕基致敬，每人三鞠躬以示敬意。据新华社报道，此前显出病态的前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未出席仪式，但送了花圈表示悼唁。
中国外长王毅周三抵达首尔，与韩国外长举行会谈，并计划于周四会见韩国总统李在明。王毅此次访问正值特朗普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这为美总统向金正恩示好之际。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已经抵达韩国首尔，按照计划，他在周三晚与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并共进晚餐。据韩国总统府消息，王毅定于周四会见韩国总统李在明。此外，王毅还将与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举行会谈并共进午餐。据路透社报道，韩国外长赵显周三早些时候在国会发言时表示，他预计将与王毅讨论朝鲜半岛问题，包括围绕军事演习的最新事态发展。王毅此次访问正值韩美缩减联合军演规模之际。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称演习耗资巨大，且对平壤释出敌意。特朗普似乎在努力重启与韩国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外交接触。 暗示愿意再次与金正恩会面。特朗普还透露，金正恩已对其伸出的橄榄枝做出回应。作为朝鲜的传统盟友，中国未直接评论特朗普的言论，但在周三重申了其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当被问及特朗普干预并缩短美韩军演一事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8月19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共同利益。据韩联社报道，王毅周三在首尔与韩国外长赵显会晤时称，中方将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据路透社报道，赵显向王毅表示，首尔希望就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与中国合作。此外，据路透社报道，韩国外长赵显在周三早些时候表示，韩国外交部正寻求促成韩国总统李在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晚些时候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会晤，预计李在明将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王毅此行除了访问韩国外，还将访问印尼。据中国官方报道，在访问印尼期间，王毅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伊恩，
我是 Cherry， 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8月1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总债务已经跨过这一历史性关口，而美国国债今年3月才刚刚突破39万亿美元，相当于大约5个月就增加1万亿美元。美联社报道，美国政府债务近年来增长明显加快，人口老龄化推高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支出，国防开支继续增加，加上近年来利率维持较高水平，政府偿还债务的利息成本也迅速上升。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此前预计，未来10年联邦政府仍将持续出现大规模财政赤字，40万亿美元相当于平均美国居民承担超过11万美元的联邦债务。随着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利息支出正在挤压其他联邦预算，也让如何控制赤字再次成为华盛顿的重要财政议题。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带领记者参观正在进行的白宫改造工程，并亲自介绍多个建设项目。曾长期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特朗普花费大约30分钟展示工程，包括新的花岗岩总统直升机停机坪以及备受争议的新白宫宴会厅。这座宴会厅预计耗资约4亿美元。特朗普称，白宫长期缺乏足够空间举办大型国宴和外交活动，新设施将解决这一问题，并成为留给未来总统的长期资产。不过，大规模改造工程也引发法律和政治争议，批评者质疑，行政部门是否有权在没有获得国会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对白宫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改建。相关争议已经进入司法程序。路透社报道，特朗普本人高度参与项目设计和施工细节，并将这些改造工程视为自己第二任总统任期留下的重要实体遗产之一。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9日宣布提名医生 Hedy Ofton 出任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接替今年5月辞职的 Martin Makary。Ofton 目前担任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副主任，他的提名还需获得参议院批准。美联社报道， Ofton 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担任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卫生政策顾问，此后还曾在保守派智库 America First Policy Institute 负责卫生政策工作。此次如果获得确认，他将接掌负责监管美国药品、疫苗、医疗器械和食品安全的重要联邦机构。
佛罗里达州昨天举行中期选举初选，两场重要选举分别释放出共和党和民主党内部的政治信号。州长选举方面，获得特朗普支持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 Byron Donas 顺利赢得党内提名，将在11月对阵民主党候选人前共和党联邦众议员 David Jolly。 如果最终当选， Donas 将成为佛罗里达州历史上首位黑人州长。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则出现冷门，州众议员进步派候选人安军 Nathan 击败获得民主党建制派支持的 Alex Vindman， 获得挑战共和党现任参议员 Ashley Moody 的资格。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在金县图书馆系统的50家社区图书馆里，读者只要在网上点下预约，就可以调取系统内任何一家馆藏的图书。但在这个看似简单的按钮背后，一本书往往要乘坐配送车来到中央分链中心，重新确认目的地，再被送往读者指定的图书馆。今年6月 ，KCLS 位于 Renton。Oakdale 地区的新中央分链中心正式投入运营。KCLS 称，这套由丹麦提供的设备是北美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图书馆资料分类系统。$5,200,000的投资换来的不只是仓库里一条更长更快的传送带，而是一套把全县馆藏真正连接为一个图书馆的基础设施。
KCLS 服务约160万名居民，现有707,475名有效持卡人。2025年全系统实体资料借阅量为1,119,312件，数字资料借阅量为1,207,8381件，总借阅量超过2,327万件。对读者来说，中央分拣中心最直接的作用就是让归还的图书更快重新进入流通，也让一册存放在较远分馆的书更可靠地到达预约者手中。 KCLS 执行主席 Hedy Daniel 在启用仪式上说，这台分拣机就是整个流程背后的引擎，它把一项预约送到你的手中，把资料从书架送到读者面前。他表示，新系统代表的是 KCLS 对160万名服务对象的一项承诺。无论你住在哪里，走进哪一家图书馆，都应该获得同样的选择、同样的服务和同样的速度。
日前 Uber Eats 同意向约 1.44 万名西雅图外送员支付近440万美元，并向市政府缴纳近6000美元的罚款，以解决该公司涉嫌未按规定支付取消订单报酬的问题。西雅图市应用平台劳动者最低报酬条例于2024年1月生效，要求外卖和其他零工平台根据劳动者完成每笔任务所花费的时间和行驶里程支付有保障的最低报酬。西雅图市劳工标准办公室调查发现，当顾客餐厅或平台取消订单时， Uber Eats 没有持续向外送员支付应得的最低报酬，部分外送员可能已经前往餐厅取餐，甚至完成一半配送路程，却因为订单在非本人所能控制的情况下取消而得不到报酬。
根据和解协议， Uber Eats 将向受影响的外送员支付拖欠报酬、利息、法定损害赔偿和民事罚款，总额接近440万美元。西雅图市政府估计，目前约有3.5万名劳动者在当地为 Uber Eats 送餐。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表示，平台用工行业正在迅速发展，市政府需要通过执法追究大型企业责任，保障零工劳动者的基本权益。西雅图市劳工标准办公室主任史蒂文·马尔凯塞则表示，这项和解关乎公平与问责，市政府将确保平台劳动者拿到自己已经挣得的每一分钱。这并非 Uber Eats 首次因薪酬问题与西雅图市政府达成和解。去年夏天，一名司机投诉该公司的加价奖励计划在繁忙地区提供较高报酬，但有关收入的信息具有误导性。Uber Eats 随后向外送员支付1350万美元，并停止在西雅图实施这一计划。
TikTok 今日宣布在西雅图地区裁员75人，受影响岗位主要集中在 Bellevue 办公室的电商业务部门，这也是该公司近两年来再次对当地团队进行较大规模调整，反映出科技行业裁员潮仍在持续。根据提交给华盛顿州最安全局的文件，此次裁员涉及的岗位几乎全部来自 TikTok Shop 和 Global E-commerce 团队，包括反欺诈和治理项目经理、商家及创作者运营、营销活动经理、数据科学家以及前后端软件工程师等多个职位。
为应对持续加剧的住房短缺问题，西雅图市长 Katie Wilson 于周三签署行政命令，宣布成立住房建设工作组，并推出一系列措施，加快住房建设审批流程，推动更多住房项目落地。Wilson 表示，希望通过增加住房供应，让建筑工人、餐饮从业者、小企业主、教师等普通劳动者都能够负担得起西雅图的生活成本，并在这座城市长期发展。住房问题一直是 Wilson 竞争市长时的重要承诺。上任后，他一直试图在加快住房建设和保障可负担住房之间寻找平衡，既希望鼓励市场建设更多住房，也希望确保低收入群体能够获得足够的保障性住房。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1度，摄氏17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81度，摄氏27度，最低气温华氏59度，摄氏15度。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NBA 休赛期在线重要交易 ，GSPN 记者 Shams 今天报道，骑士、掘金和快船达成三方交易。23岁前锋佩顿·沃特森从掘金加盟骑士，并预计与新东家签下一份4年8800万美元的合同。骑士则将射手马克斯·斯特鲁斯送往快船。作为回报，掘金获得骑士2031年不受保护的首轮选秀权，以及一枚2032年次轮签。沃特森近年来成为掘金重要年轻锋线，以防守和运动能力见长。骑士希望借此补强侧翼，快船则增加外线投射火力，掘金则转而积累未来选秀资产。
美职联赛场，迈阿密国际在对阵费城联合的比赛中完成逆转，梅西成为关键人物。费城联合第11分钟率先破门，第21分钟梅西送出精准斜传，苏亚雷斯头球摆渡，平特将球送入空门，迈阿密国际扳平比分。仅仅4分钟后，梅西在禁区左侧内切晃过防守球员，左脚斜射破门，将比分反超为2-1。凭借这粒进球，梅西职业生涯进球数达到922球，俱乐部生涯攻入797球，加盟迈阿密国际后已经打入93球，继续刷新队史纪录。本赛季美职联梅西已经攻入13球，升至射手榜第二位。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今天小幅上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3463.05点，上涨0.22%；标普500指数收于7707.98点，上涨0.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331.09点，上涨0.16%。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涨3.62%，报4580.70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小幅上涨，美油主力合约收涨0.4%，报84.4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涨0.69%，报91.65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69613.93美元。
亚洲市场方面，今天午盘的交易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17点，跌幅1.96%；香港恒生指数报25496.58点，涨幅约0.1%；日本日经25指数报65724.25点，跌幅2.57%；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4.33元人民币。
美国生物科技公司 Moderna 股价今天出现历史性上涨，盘中一度飙升约177%。推动股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 Moderna 与制药巨头默克联合开发的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公布积极临床试验结果。这款疗法主要针对黑色素瘤患者，利用 mRNA 技术根据患者肿瘤特征设计个性化治疗方案，并与默克的癌症免疫药物配合使用。消息公布后，默克股价也上涨约13%，带动美国医疗保健板块整体走高。 Moderna 此前主要因新冠 mRNA 疫苗为公众熟知，但随着疫情相关产品需求下降，公司近年来一直试图把 mRNA 技术扩大至癌症、流感等领域。
美国两家大型零售商8月19日公布最新业绩，进一步显示消费者支出正在出现分化。Target 季度业绩超过市场预期，并提高全年销售增长预测，推动股价上涨超过4%。公司表示，消费需求表现好于此前预期。与此同时，美国大型家居建材零售商 Lowe's虽然调整后利润超过华尔街预期，但下调了全年业绩展望，反映房地产市场和家庭装修需求仍面临压力，其股价当天仍上涨约2%。另一家折扣零售商 TJX 虽然提高全年盈利预期，但季度业绩不及市场期待，股价下跌。
中国人形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昨天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后，受到投资者热烈追捧，成为当天亚洲市场最受关注的新股之一。路透社报道，宇树股票上市后大幅高开，投资者申购需求一度达到发行规模的数千倍， 股价较发行价上涨超过数倍，以数以四足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产品闻名。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迅速发展，公司受到全球市场关注。此次上市正值北京世界机器人大会展示数百家企业最新机器人产品之际，中国资本市场对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概念的投资热度进一步升温。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幺幺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 Ian 和 Terry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美国故事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小袁。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一位作家老师啊，强宋金老师，欢迎强老师参加我们的节目。
你好，我是强宋金，你看到我吗？
能看到，能看到。
好。
太棒了。我呢是就是在今年的美国华人大会上面，就是有幸在书展上面见到了强宋金老师。那么当初强老师赠送了一本叫《稻香加州》这本书啊，非常非常精彩，所以就是这个题材也非常的独特，就是写那个华工啊、铁路啊，然后就是让那个读者能够回到那一段这个历史啊。那么能不能请强老师跟我们讲一下这本书，就是出版以来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就是我们知道已经在多个平台，包括亚马逊啊，还有那个 Barnes 都能够购买到。然后您就是出版以来进展怎么样？
这本书出版以来受到很多读者的追捧吧，讲他们觉得这本书给他们对华工有了一个新的认知。我记得我们那天在那个我们的这书展，
美国华人大会，
我这本书呢，他们说买的是最好的，我带去的书全部买完了，第一天就买完，第一天买了只剩下几本了，第二天到上午买完以后，下午有人在问我，就没有了。所以说他们为什么这本书会这么一下子给大家一个全新的感觉呢？因为这本书他讲了华工造铁路，造了铁路以后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对美国又带来一个什么新的贡献。很多人因为对这部分贡献啊，因为以后美国历史对我们华工做出的这部分贡献基本上没有披露过，很多华人也不知道的，只知道他们可能是四散了，或者是回国了，或者是到我们旧金山了，或者是到其他地方做苦工了。实际上他们有一个非常非常突出的贡献，这个贡献可以媲美我们华工造美国的大铁路。这就是他们把我们北加州的很多的芦苇荡、很多的湿地改造成鱼米之乡，改造种上了我们的稻米。所以这本书叫《稻香加州》。那这本书我现在
是，
我现在只剩下这一本，还有好几个人在给我预定的。所以说我说没办法，我现在这手上没有了，你们真的再去买了。也好像不贵嘛，25块钱。那么所以说我就觉得这本书把我们华人的华工的贡献对美国社会的贡献又推进了一步，这是我这本书的 也有人说他填补了我们华工在美国历史上应该被写而没有被写的这一段空白。好，我就这一段我就想讲这一些，实际上后面还有很多话要讲，我知道您也会有很多问题要问的，我们还一下子把它讲完了。
是是是，对，然后就是华工就是修铁路，这个确实是很多人都都是很关注的，然后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啊，做纪录片呀，然后就是也做了很多研究，然后您对这个华工种稻米这段历史这个就是做了怎样的研究？
好，我呢实际上啊对于华工种稻米的最初理解呢，是我不觉得，因为我在美国，因为我过去啊到了美国以后，我曾经在美国游山玩水，去过很多地方，尤其是我们美国的加州，我生活在加州嘛，我在加州生活了三十几年了，所以说在加州的什么地方去，到农村地方去，我经常问他们，这个你们的农村的最早的地方是什么地方？他们最早的老祖宗是谁嘛？我就说，他们就告诉我是印第安人。后来我就了解到，印第安人在那时候，他们还是处于一种用铁器、用石头、用最原始的方法在开垦农业。据我了解，在大铁路1869年大铁路造好以后，美国的西东部到西部的大众运货运60%是粮食。从这一点上，我就发现哦，那时候我们加州还是缺粮州啊。那么我就进一步的去探讨这个历史。我曾经到斯坦福的那个华人博物馆，曾经到我们那个加州铁路公司那里有一个博物馆，到我们的那个爱荷华那些地方，我都去看了，我就知道了，这里面一定有诀窍在里边。因为当时华工到造好铁路以后，他们回来的路上，我又发现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给我感触很深的故事。他们回来了，但是在回来的这段路上，他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困难使我慢慢的深入进去了解，为什么我们加州的农业到现在，我们加州农业，你要知道我们加州农业是美国农业美国农业如果按照总产值的话，我们加州农业是10%的贡献。那么所以说我就觉得哦，我就觉得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个缺粮州怎么会变成一个余粮州的。那么从这一点出发，慢慢的使我的故事，使我的写作慢慢的深入下去了。
很有意思，就是说就是这个从一粒米啊，就是我们知道，就是中国很多人就是祖上三辈就是可能就到就死到农民了，所以对这个稻米啊，对粮食啊，一粒米啊，就是都有一些天然的一些感情，所以就是您从这个一粒米或者说稻米这个出发还是很有意思。然后您在这个书，因为我手头也有这本书啊，就是就是写的也很精彩，就是就是从这个米这个角度啊，就是那您就是就是怎么会就是把这个就是您这个书的副标题是华工铁路和一粒米的美国史诗，那么就是您怎么会把这个米放到这么重要的位置，然后 这个稻米在作品当中，是不是有更深层的那个文化还有精神的象征？
对，这个米呢，实际上这个米就是我们华工，这个米的比喻就是华工，稻香加州，这稻就是米香加州，就是我们的华工怎么样的在美国的农业当中发挥作用的，实际上它是我们加州农业的奠基者，所以说我刚才讲的这句话的点上就是奠基者，但是这个奠基者是没有被承认的，所以说我刚才讲了嘛，我到美国我们加州的那些农村地区去问，他们没有说华工是我们的奠基者，华工创造了加州农业，没有过，很少，只有我们自己的。那我去参观了有一个农场，那个场主他倒不是我们中国人，他是西班牙人，他是讲西班牙语的墨西哥人，他就告诉我，不是你们华工带我们把这里把这水库造成水坝，造成水患炙热，把中国的稻米，中国的农垦技术带到美国来，带到我们加州这块地方来，我们加州这块地方还是芦苇稻，还是湿地，我们粮食是种不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华工的，我就把华工就比喻成这米，那么我就从最早我们加州的米是什么地方来的呢，我也探索了这段历史，加州原来不产米的，美国也不产米，美国不是产米的地方，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加州的稻米已经是飘香整个加州，甚至美国各地方都能买到加州的米，这最早的米就是从我们那时候的那一段历史，华工进入以后，他们实际上我讲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华工去美国来造铁路，最早都是农民嘛，大部分是农，有一些是城市平民，但大部分是农民，那么他们大部分是从我们武夷地区来的，广东武夷地区包括台山啊，那些地方，那些地方都是水患经常泛滥的地方，他们都需要治水然后种田的，那么正好他们造了铁路以后到了北加州，由于某种原因，我等一会会讲这个什么原因，使他们留在这个北加州而没有到旧金山去，当时华工最后一笔，这是事实，这段历史是事实，而且这个事实贯穿着这本《稻香加州》的始终的，这段事实就告诉我们，华工没有顺利的到达旧金山，反而留在了北加州，在北加州治理的那一大片荒田，那时候那里有23个芦苇荡，有成万亩的湿地都是荒的，那时候我们加州北加州，我跟北加州的历史书上说，他们说我们那里那时候没有农业的，什么叫农业，农业就种粮食，那他们不种粮食的，大片湿地都是荒的，荒有些草地是种羊牛的，不种地的，没有地的，所以说我们加州我们的华工到了北加州就施展了他们最早的农耕的这技术来治理北加州，使北加州成为了一个粮仓。
这段历史就是确实很独特。然后我们知道美国就是1880几年开始有那个排华法案，然后就是然后这一代不管是开始做华工，后来还是做种稻米的华人，应该是都是受到排华法案的影响，他命运也会受到改变。然后您在这个书里面有没有写到就是这段这个历史，因为像您现在见到的一些比如说农场主啊，他们的先人已经不是华人了，就是如果华人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的话，应该如果没有排华法案的话，可能很多农场都应该是华人的。
对，如果没有排华法案，我们问如果，当然历史不传会有如果。
对。
但如果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我们华工， 我们华工的产值能力很强的，生产能力也很强。
是啊，是
你不要说现在黑人是美国第一大民族，如果没有白话法案，说不定华人就是美国的第一大民少数民族了。因为华工的生产能力特别强，居住能力特别强，劳动能力特别强。他们我们华工这个勤奋努力刻苦聪明都是其他民族难以比拟的。真的我是这样，因为我通过这几年不断的了解，使我深深体会到我们的老祖先的确是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很好的道路，使得我们今天我们现在我们所有的华人在美国，你说有没有排华，是有排华，但是没有像那时候这么严重了。我可以告诉你，我在移民局工作过，我在美国移民局工作16年，我在16年的政府部门工作里面，我周围全部是白人，我必须跟他们用我们这白人的思维、白人的语言来进行我的工作，但是我不觉得我受到歧视，我没觉得我受到歧视，我照样好好工作，照样能够得到奖励，照样能够警戒，照样能够在我是提前退休的，我因为我有自己个人的原因，我退休照样给我一个很高的荣誉。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今天能够在美国能够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离不开当初华人对我们所做出的那些铺开的道路，我们走在这个道路上，我们真的是现在是很幸福的。所以说我把这种感情放在我这个稻香加州里边，是里边的这字片言都表露着我对华工的这种崇拜、这种尊敬、这种自豪感。
所以当初就是华人坑荒，对这个华人在美国的贡献不比现在就是。在湾区这些华人科技精英做的贡献小是吧？可能
对，那要在相对而言，
相
对而言，对，相对而言，当时华工你要说当时没有科技，没有电，那时候还没有电的，电话
对对对对
什么都没有啊。我们华工凭着自己的双手来，凭着最简单最基本的劳动工具来开拓美国西部最艰难的一段铁路，南内华达山上的那段铁路。那么以后我们华工在加州开辟了这么多农田，也都是用最原始最基本的劳动工具来开垦的。而当时整个美国呢也不是很先进的，美国当时在世界上的地位比现在要差得很远，因为当时世界上最好的还是英国、法国那些欧洲国家。那所以说我说现在我们华工我们华人高科技在美国是对美国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是比起我们稻香加州，比起我们华工在历史上对美国做出的贡献，很难做一个比较吧。
是是是是，可以媲美，可以媲美，
也可以，这个真的可以说媲美。
对对对，好，我们那个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我们
好的好的，
强松金老师来讲
好的
故事。
好的，你在想好。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我们通过 Zoom 请到了远在加州的知名作家强颂金老师。那强颂金老师呢，他最近出版了一本他的新书，叫《稻香加州》。那这也是一本长篇小说啊，那是以那个华工就是修了铁路之后，可以说是一个多世纪以前，甚至可能要150年以前啊，那个修了铁路之后的华工在加州垦荒，然后种稻，这个奋斗的一个历程啊。蒋老师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这本小说的一些主要的人物，然后有什么样的情节，然后他们最后当然也有点剧透，就是他们最终的命运是一个喜剧还是悲剧还是什么样的，然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剧情相当于。
啊，这个稻香加州，它是美国的造铁路的第二本书。我的前面一本书叫《稻丁传奇》，
所以
这本书叫《稻丁传奇》，它是《稻丁传奇》的续篇。续篇什么叫续篇呢？就是说这里面的人物情节都是延续下来的
哦，
所以说这里面的这部片《稻香加州》里面的主要人物就是《稻丁传奇》里面主要人物的再继续写下去。
对，
那么这一套书呢，我的计划是写四本书，下面一本就写到我们的华工造了铁路，种了田，但是对美国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反而被美国排挤，对吧？被许多华人白人至上主义者排挤，于是他们又怎么进行反抗？第三本书是叫《铁血华埠》，这是明年要出版的。那么《铁血华埠》写好以后，第四本书是《金山智子》，这都是在我在这个写作项目之内，而且都在这草稿都打出来了。就这四本书将是整个名字叫《华工传》。那么我在讲稻香加州的内容。稻香加州 它是从铁路造了以后，当时我们华工有12000个华工，
嗯，
但是这12000华工不是一下子全部把它fire掉的，因为铁路造到后面慢慢造，快造完了吗，这12000华工呢就慢慢的被解雇了，
嗯，
就是他们是分批的离开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当时造铁路的有两大公司，一个叫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另外一个叫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造的是东段铁路，我们西段铁路是我们太平洋中央太平洋公司。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90%的铁路工人是我们华工，12000个，90%。
嗯。
那么这一批分批散了以后，最后一批是公司想保留他们的，但是你最后剩下1000人了，这1000人想保留他们，但是公司觉得这1000人保留下来要给他们饭吃，要给他们工资，要给他们住宿，好像这个负担太大了，那么又就把他们精英之中的精英解雇掉了。那么这个精英之中的精英的这个人呢，带头的人叫傅坤。傅坤在《道丁传奇》里边，他是一个也是一个主要人物，他是大工头。
嗯，
所以说他后来最后被fire掉以后呢，他就领着这1000个华工呢，就到了我们加州的 Sacramento 中央太平洋铁路的西部终端，当时是 Sacramento。到了 Sacramento 以后，他们的计划是从 Sacramento 到旧金山，这段路大概是有100个 mile。那么这100个 mile 如果乘船不要1天时间，这需要大概12个小时。那么当时还没有直接的铁路从 Sacramento 到旧金山，于是他们就找当时地方上有一段铁路是可以做到一半的，那么做一半铁路再坐船回去大概也只要半天时间。但是问题就发生了，这1000个华工如果到旧金山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当时旧金山因为当时整个美国尤其是我们加州正在闹经济危机，工人罢工，工人要加工资，物价飞涨。这时候呢，有一个粮食加工厂叫劳伦斯粮食加工厂，劳伦斯加粮油加工厂。这个粮油加工厂呢，这是真实的历史啊，这真实故事，我去采访，这是真实故事，这里面就是写出来了。粮油加工厂600个华人进行600个工人都是白人工人进行了罢工。要求厂主给他们加工资从2块钱涨到2.5块一天。
嗯，
那么当时呢，在我们加州平均工资它只有1块钱一天，他们已经2块了，他们还要加到2.5块。所以说那个老板叫金斯顿，金斯顿说我已经是快要倒闭了，这个厂已经经营不下去了，你们还这样罢工。他就很失望，他就把这些罢工工人全部赶出去，说我这工厂不要办了，你们再降到2块5毛钱一天，那我工厂就没有办法再拿到利润了，甚至要破产了。于是他又不同意罢工工人的提出的要求。那么工厂还是要办的，为什么这是粮油工厂要办呢？因为粮油工厂它这个进来的这个小麦也好，油菜籽也好，它主要当时主要是两种产物，小麦把它磨成粉，油菜籽拿来磨做成油。那么这些东西呢堆在仓库里边，你不能说我今天要开工了我去拿一批来，不是这样的。他们今天要开工了，可能是上半年就要把这些原材料准备好放在仓库里面的。如果工厂停工了，那么这些油菜籽这一些小麦就要没变了，就没变了以后，那就是生产就更加大了。所以说他迫切需要 有华工有工人来代替这600个罢工工人。那么这时候他听说了我们1000个华工快要从Sacramento 到旧金山了，这不是一个很长的路，100个 mile 吗？他心里想想，这一天时间就可以到了吗？那么当时我们在旧金山，在我们当时我们不称旧金山，叫三藩市。旧金山这个城市叫三藩市。那三藩市的有一个大公司，大百货公司，就是我这个里面讲的燕飞是后来成了这个大百货公司的老板。那么他们这个大百货公司呢，他也做劳工中介的。当时12000个华工都是靠这家公司转机要到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来的。于是那一个金斯顿，就是粮食加油厂的加工厂的老板，就找到了我们这个百货店的老板，做华工中介的老板，要求他把这1000个华工当中的600个人给他，因为他知道这批华工是精英当中的精英。那么那个老板心里想想，你这个大是大工厂，一个工厂能够找600个人，
嗯，
它是一个大工厂，它是不是一个小工厂？他从我的华工能够介绍到这样的大工厂做工，那个对华工来说是好事啊，他也答应了。那么我们话再讲回来，这一些罢工的工人也听说了这1000个人要到我们旧金山来，要到我们三藩市来。于是呢，当时有一个非常反华的一个组织叫劳工骑士团，这都是历史上都有名字，这样名字的叫劳工骑士团。那么这个劳工骑士团的头子呢叫杰米和洛根，这两个人听说华工要到我们旧金山来，要代替这600个人，他听到这个消息了，于是呢他们就组织了一批人北上，因为我们华工是南下，他们是北上，希望能够阻止这一些华工南下，不要让他们到旧金山来抢我们罢工工人的饭碗。那么当时这个美国呢，这个白人还是白人统治的嘛，
嗯，
那么这些白人呢听说了这些事情以后，也觉得不能够让这些华工到旧金山去，
嗯，
于是呢他们通过了一些关系，通过了加州州议员，当时是参议员，发出一个通知，要求沿途的码头也好，铁路也好，不能够让这些华人上船上火车，也就是说不能够让他们到三藩市来，
嗯，
这样的话这个那个工厂金斯顿的粮油加工厂，他现在一定要生产，他就不得不叫屈服于罢工。那么华工最后不能够上船了，也不能够上火车了，他们只能够步行。对不起，那时候没有公路的，甚至连一条土路都没有，只有马道就是骑马的。那么骑马经过路和我们人走的路呢，这是又是一不一样的，人走已经很困难了，骑马走的路呢就更加困难。所以说而且沿途呢他们又受到了一些白人的沿途追打，那时候呢三藩市派下来的200个骑士团把我们华工阻挡在一个叫核桃林的地方，核桃林镇现在还是有的，
嗯，
它旁边就是乐居镇，
嗯，
这都是历史上的名城，名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些村庄，不大，但是它历史上是有地位的。那么到了核桃林镇，那么核桃林镇的什么情况呢？核桃林镇因为周围都是水，它靠近的是一个三角湖地方，它这个镇呢，10年之前是当时一个加州北加州最大的一个镇，但是因为水患的严重，水患不你每年的侵蚀，把他的5000多个人最后赶剩下只剩下100多个人了。州政府说，你们下次如果不把这个水患治疗， 你这个证就拆掉了，就不需要有这个证了。你们就剩下一百个人，你们自己怎么走就怎么走好了。那么镇长叫 Hunter。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
啊，好，我可能讲太长了时间。
没关系，好，谢谢。
好的。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通过 Zoom 请到了知名作家，也是《稻香加州》一书的作者强颂金老师。那我们请强老师继续介绍这一段，就是其实跟历史上著名的那个排华法案有点相关的一部那个小说啊，那个稻香加州。那么就是您的这个故事也是蛮扣人心弦的，就是说这个跟历史上这个排华法案，就是他们这个美国社会他这个心理可能怎么会排华，然后就是他们可能觉得华人就是便宜的再苦再累，然后这个工资再低活也能干，然后呢就是这样子的话好像对其他要通过罢工就是要涨工资这些人来说可能会是威胁，是吧？就是是不是有这样的因素？对，
这是一个方面因素。
嗯。
那么第二个方面因素呢？我是因为你要去了解历史，你要把历史真实的情况告诉大家。
嗯。
您这讲的是这样是对的，是大家都这么说。
嗯。
实际上还有一个非常现实，对当时来说非常现实的历史，那就是我们华工赚的钱是不是？
对，
去用的，不用的，
不用就省
了，存起来了以后
还寄回家，
他们又寄回到自己国内去了，
对
去造碉楼啊，去做其他事情了。
嗯嗯。
那么你的钱拿出去了，你这里生产的东西没人去购买的嘛？但这里的所以说经济危机是因为很多东西生产出来没有办法去买了。产生经济危机，所以说那时候的白人就是说我这个经济危机是我们华工引起来的，这是一个原因之一，是他们说的，
是
他们说这是一个客观的原因。我在心里想这是原因之一，你不能说主要原因，主要原因不是这个，主要原因是他们妒忌我们华工的勤奋努力和聪明。
是的是的。
第一个，第二个，他们因为我们华工工资低嘛，我刚才讲的一个是2块2毛5，我们华工只拿1块钱，如果能用1块钱来和2块2毛5进行比较的话，工厂主一定是会用1块1毛5的嘛，1块1块钱。
对对对对。
他怎么会用你？就是第二个，你就是华工会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准，这就是我了解历史以后体会到他们是这样讲的，但是我们现在你不能没有这样讲法，但是实际上当时是这样讲的。所以说 这个排华法案它是有它的经济基础的，它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是有一部分华人把一些小的原因扩大了，
对，
才使得美国政界，这是美国政界做出的事情。
嗯，
所以说他们认为，而且呢，这一个为什么美国这政界还会做出这样的排华法案呢？法案呢？因为我们华工政治上面没有权利。我当初了解一下，我当时我去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法这个案件，我看了很多的这个历史书籍，当然不是汉中文的，因为中文翻译这是从美国的现代的历史翻译出来的，是已经篡改过的历史拿出来的翻译。
嗯，
实际上我可以告诉你，当时在我们美国有大概80,000多华工，你知道有多少有选举权的吗？
可能没几个，不一定有，
没超过200个，
是吧？
你所以说200个人，你在美国政坛上发挥不了任何作用，人家不会听你什么话，人家也不会。这跟着同情你，给你任何政策上的便利，而那些我刚才讲的600个食品加工厂的工人，他们是有选举权的，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选票的，那么这些政界上的人当然是听他们的话了。所以说我就跟我的朋友们说，凡是有任何选举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去选举，你不管是民主党好共和党好，你不管是去选川普也好，选拜登也好，无论谁，你要去选举，你要发出声音来，这就是我们的权利。你不管你是去，你我不管你的政治倾向是多少，政治什么，但是你一定要去选举，这代表我们华工，我代表我们华人是参与了这美国政治，使得美国的这些人呢听到我们华人在讲话，他们然后在这政治上有很多东西就会偏向于我们华工。我在讲我们加州，为什么我们加州华人不会觉得非常的严重的受到损害，就是因为我们加州的华人有很大一批已经参加到政府里面去了，作为了民意代表，作为正副州长啊，现在你到这11月份你可以看到我们华
有可能成为副州长，还有国会议员的，
还有国会议员。所以说我们因为我们华工就有讲话的权利了嘛，我们有选举权利，我们发出自己的声音来了。
嗯，
好，我这就再把这个故事讲告段落讲一下。故事讲到我们他们这些白人去阻止我们华工回来，然后我们到了三藩市，然后三藩市他们在核桃林那个地方受阻不能够下去。那时候那一天晚上，那个烙根就是骑士团的烙根呢，他把一条坝破坏掉，企图来淹死这1000多个华工。发生这样的事都是，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都是真实的。后来我们的那一个我讲到一个镇长 Hunt 嘛， Hunt 跳到那个河里面去，你就不是跳到，就是不幸落水，我们华工去把他救出来，又花了5个小时时间把这一段堤再修上。然后呢他们就在那个地方生活了2天时间，他们发现如果不把这一条河治理好，这个镇被撤掉了，于是他们就留下来开始了开垦，开始了种田，开始了兴修水利，开始了把我们北加州建成了粮仓。这是真实的故事。这就是起点，加州农业的起点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转折。然后您这本书就是当然你还有这个系列的这个华工的这个书一共有4本，就是对现实的 这个指导意义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但你刚才一说要去选举对吧？就是
对，
其他还有没有就是指导意义给我们讲？
现在的指导意义就是说，我们的华人是有着光荣传统的，我们的祖先已经是美国的一部分，他们是美国的农业，尤其是在加州，是美国加州的缔造者，我们为他们感到骄傲，同时我们也要为我们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这是民族自身心的一个提高的一个源泉，这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现代的理，非常现实的意义。就是说你看这本书你会觉得，哦，我们华工真伟大，我们真有这么好的老祖宗，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说我在美国生活的不好，我还在没有什么理由说我还有放弃我的很多权利，我还灰心丧气，我不努力真对不起他们。
是是是是，其实这本书非常精彩，我们光讲这本书时间都快差不多，但是我们还是要借这个机会，就是向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那个强老师。那强老师能我刚听您讲你当过移民官，然后除此之外你能不能介绍一下自己，就是就是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的个人经历，是是一开始在美国留学是吧，然后
对我自备对
然后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呢实际上很小的时候，怎么说呢，我家里实际上是佛丹人，就佛丹大学人。
哦，
我家里面大概有五个人是佛丹大学，和佛丹大学也是深深的关系的。
很好。
那我的叔叔现在已经退休了，他曾经是佛丹大学的副校长。我的爸爸是佛丹大学1937年的毕业生。
哇，不得了。
我的姐夫是佛丹大学中文系的一级教授，是拿到公务津贴的，现在还是。我的一个侄子是佛丹大学经济系什么经济贸易国际贸易系毕业的，现在还在上海。做他的那个一头。而我1987年到美国来，是佛丹大学的校长谢希德推荐我，亲自写了一封推荐信给领事馆，让我到美国来的。所以说我家里面最早是有一个很有深远的文学源泉的。所谓文学源泉，就是我家里面对于自己的子孙在文学方面，因为文学是代表着一个家的一个传统，代表我们家的传统。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就在礼拜天要我们每一个人写一篇周记。我有弟弟，我和弟弟周记，他看了以后非常认真，老先生非常认真看了以后，好的话就给我们5分钱到弄堂口去买一块饼来吃吃。所以说这文学梦呢是我的最早的一个梦。那么后来到了美国，我是1987年到美国的。到了美国以后，我读了书，毕业了，拿了硕士学位。那么我就想了，你在美国不要去读博士吧，你都不是，我到美国来时间已经年龄蛮大了，已经30几岁了。所以说不要去读博士了，那我就说好了，就开始到公司里面去干活啊，然后。又赚了点，就自己办了家公司，又赚了点钱。后来我觉得赚钱没有多大意思的，因为我觉得深深的觉得我们华人要穿正。那么穿正，我要去选举，我就觉得我自己的英语也没有他们本地人讲的这么流利，然后呢，我的群众基础又没有他们本地人这么广泛。于是呢，我就想到我可以穿正，我通过穿正来表达我们华工，加入我们华工服务。
不好意思，我们节目时间马上就到了，然后。
对，所以说我就穿正当了移民官。
我们今天
在移民官的岗位上，我为我们华人做了很多很多事情。所以说现在有就走在旧金山马路上，很多人认识我，这是我们的移民官，他批示我到美国来的。
是吧？
所以说我觉得我很自豪，为我们华人做的事。
很了不起，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请到强颂金老师，做客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那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关注强颂金老师的系列的那个小说啊，那个除了稻香加州，就是前面还有就是系列的
华埠金山智子，一共四本书。
哦，听雪滑步，前面是道丁传奇，对吧？道丁，
第一本是道丁传奇，
然后稻香加州，第二
本是稻香加州，第三本还没出书，所以说拿不出书来，明年出书，你们是草稿已经打了一半了，
谢谢，我们期待您的新书那个都能够顺利
出书
啊，好。那感谢强老师参加我们节目，然后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好，谢谢啊，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这么晚了还听我的这个讲话，这些
我
杂乱无章的，就是讲了我一些感谢感这些心得，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谢谢强老师，拜拜。
谢谢，再见，拜拜。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M 一一五零高清调频 FM 98.9 Channel 3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杨谦。不知不觉中，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了第99期，马上迎来100期的里程碑。在过去的节目里，我们都有着固定的主题，这次我们就抛开之前那些远称不上限制的限制，根据我自己的喜好以及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来制作一份主观意愿极强的歌单。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对其中大部分创作者应该都很熟悉，今天我们就来听听他们的那些打了引号的冷门歌曲，或者说对我自己来讲比较重要的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张楚的《上苍保佑吃完饭了的人民》，这是他第一张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第一首歌，也是我本人第一次听到有关摇滚乐的声音。这张发行于1994年的专辑给我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和那个时代所有刚刚接触音乐的孩子一样，我喜欢的还是小虎队那样拥有着帅气外表和优美旋律的流行组合。与小虎队相比，张楚的声音显得干瘪苍老，加上晦涩难懂不知所云的歌词，我度日如年的听完一遍之后，就再也没有理会那盘从表哥家借来的磁带，后来这盘磁带也没有还回去过。我猜想如果我仔细寻找，还是可能会找到这张古董的专辑。当时懵懂的我并不知道，在某种程度上自己也算擦边经历了中国摇滚乐迄今为止唯一的巅峰辉煌。
想要能够活着上天。 下去，剩下的浪费，剩下的时间，只要经验还要时间，人类也是一手单点，我们也只能这样忍受。
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之后，不信邪的我再次购买了一张在当年除了朗朗之外全是冷门歌手的磁带，这就是经典的摇滚乐合集《红星一号》。除了最火的《同桌的你》外，整张拼盘专辑全是不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歌，但这次我一点都没有失望。通过《红星一号》，我认识了许巍，他的这首《两天》深深地震撼了我。同时另一首由田震演唱、许巍创作的《执着》，也至今是我仍然经常被播放的歌曲。即使那时候已经开始慢慢的有选择了读起了许多文学作品，其中不乏经典的著作，但这首《两天》里的文字组合仍然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摇滚乐这种东西以最直接的方式迅速在我内心野蛮生长。在我看来，这首长达七分多钟的歌曲完美的诠释了什么是出道即巅峰，他的第一首作品不会输给他任何时期的任何作品。
带着所有伤害，就 天还是秋天，依然美丽凄凉，还是飘飘荡荡，依然充满幻想。我想飞，想飞，在每个想你的秋天，我想飞，在歌声响起的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如果说许巍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潦倒的地下气质，那么同时代的郑钧就是天生的摇滚明星。虽然在各种访谈里，郑钧提到自己本来打算出国留学，但半路出家做了歌手，初期也时常露宿街头。但在我看来，这更像是天之骄子体验生活，纨绔子弟为赋新词强说愁。但即使无限夸大和美化自己的故事，郑钧的第一张专辑《赤裸裸》仍然配得上所有的赞美。郑钧贡献了也许是迄今为止中国乐坛最为经典的一个 A 面。在这盘首首经典的磁带 A 面，有一首歌似乎没有《回到拉萨》《灰姑娘》《赤裸裸》出名，但却是我最爱之一。这首歌叫做《极乐世界》，歌曲里那句我们活着也许只是相互温暖，想尽一切办法只为逃避孤单，做了很久我的 QQ 签名。巧的是这首歌也收录在上面我提到的红星一号里，但是当时许巍给我的震撼过于巨大，才让我没有更多的注意到郑钧这首经典作品。但多年之后愈加细细品味，才愈加爱不释手。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还没有中国风这种词，但是唐朝乐队的音乐代表着最纯正的中国风，融合着重金属的咆哮和充满古风的歌词，再加上主唱丁武带着戏腔的高亢嗓音，唐朝乐队在摇滚盛世中也不失为最为耀眼的明星。在我的审美里，他们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偶像派。乐队成员高大的身材、飘逸的长发、狂野的台风，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上乘的音乐质量。梦回唐朝里雄伟的气魄只有他们才能表现出来，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再也没有什么乐队能够接近。让我们在梦回唐朝里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下期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还是用 Zoom 远程的做节目，也是因为这样子才能够为您请到今天远在台湾高雄的嘉宾，是一位非常特殊的女士，她的名字叫做黄秀霞，但是等会儿在节目当中我会给她另外一个称呼，因为这是她一般习惯的称呼。那我们就先请黄秀霞女士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
好的，谢谢雅秋让我有这个机会岳阳哦，跟我们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情感夜线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空中相见，我个人觉得非常的荣幸，真的很开心。
嗯，是非常非常感谢您愿意接受我们的访问，因为说起来您是一位非常特殊的女性，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我就要开始尊称您黄校长了，因为您的在您的职业生涯当中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您都是校长，而我之所以会想到要访问您呢是有一个小小的契机，因为我自己是台湾高雄的人，您也是，
是
对，那么我小的时候是在高雄念过书的，那您也是在高雄的学校当校长，可是非常出乎我的意外的是您被我注意到的时候是发现您是高雄男子高中叫做雄中的校长，
雄中，
对，我小的时候雄中是男校，是合唱学校，没有女生更没有女校长，那么您是怎么样进入了雄中做他们的校长，而且我相信是被他们接受，因为您当了七年的校长，
是 OK， 真的非常好的一个缘分哦。那我个人也非常的感恩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到高雄中学当校长，那事实上我在整个教育工作40年，那其中当了19年的校长，我最早的校长是在高雄市立的三民家商，这是一所职业学校，那现在在台湾我们校长是要经过遴选的，一任4年，只能一个学校最多2任8年，那就在我
那么所谓的遴选是属于考试呢还是怎么样
的
遴选方式？
市政府，对，市政府他要透过一个机制，他有遴选委员，然后这个学校校长出缺公告以后，那有资格的人校长都可以来参加遴选，那透过遴选的程序，然后最后选择一个适合的适当的来当做校长，那我在三民央之后7年的校长，刚好高雄中学校长退休，那我就因为我有资格我就去参加遴选，那就很有缘分，我就进到高雄中学来了，我就笑着说这个高雄中学培育我先生跟我儿子6年，那我就要来回馈奉献，那最后我奉献7年，我就笑着说我还多了1年的利息哦，真的是很有趣。那教育它本身就是一块福田，我觉得很开心选择了教育作为我的职业，所以我觉得一辈子选择教育做职业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哦。那每天就认真的去投入，那秉持着感恩的心，所以我觉得在高雄中学这7年真的很开心也很愉快，对，那后来又因为高雄女中校长退休，那学校就三顾茅庐希望我能够参加高雄女中的校长遴选，后来我又来了高雄女中，好像听说也是我们立秋的母校哦，真的是以为荣，
雅秋也是高雄女中毕业的所以您是我的校长
啊，不敢，对，真的很开心。嗯，
是，那么您既然说到了高雄中学又提到了高雄女中，这是一个男子学校跟一个女子学校，那么这中间的、
啊、
这反差会不会很大呢？
这也是很多人都很喜欢问我的一个问题，男校跟女校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哦？
就是学生是男女不同而已，还是还有更多的不同？
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其实不管是在男中或是在女校，其实我的服务的态度是一样的，因为不管优秀，因为这两个都是精英高中嘛，那其实孩子他们对于追求未来的目标跟理想是一样的，所以在我的心中我的心情是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我们都是站在孩子的立场去为他们服务。那最大的不同就是在文化，男同学的文化他就是很多的时候什么状况你跟他沟通完谈完事情一切 OK， 可是女孩子他的文化他就是有时候女生的那种心思就会比较细腻，也许一些事情
还会哭，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男校女校大概不同就在这里。然后当然男生校园就是充满着这个开朗啊，那种愉悦
阳刚之气、
阳刚之气。那女校你觉得看来啊、哦，真的是很温柔婉约的那个校，所以那个校园的文化不同，可是他们对于目标理想的追求是一样的。
那么说到精英学校对目标理想的追求，不禁让我回顾到您刚刚说您在当雄中的校长之前是在三名家商一所职业学校当校长，那么职业学校跟这个精英高中的氛围跟文化又是不同，对吧？
那当然是不同，因为职业学校其实我们就是要给孩子的，除了他的专业的技能，他要证照，然后希望激发他很多很多的创意，然后让他能够实现他自己的一些想要达成的目标跟理想。他们还是在努力的，只是走的方向不同而已，所以在我
们努力的方向是不同，
是，所以我会觉得其实教育工作者啊，就是抱持着一样的热情，然后站在孩子的需要上提供给他们所需要的。
对，但是我刚刚是想到这个所谓的文化，您说男中跟女中的文化已经不一样了，校园男中是比较阳刚的，比较这个阳光的，女校是比较温柔婉约的，那么在职业学校在三名家商又是什么样子的氛围，什么样的文化呢？是不是比较有多元的这种感觉？
没错，在三名家你真的会看到多元的样貌，因为每个类科都不同，那每个孩子他在追求的又不一样，所以在孩子的一些活动上面所展现的，哇，那真的是多彩多姿啊，缤纷无穷，所以校园的文化就是不一样。对，但是孩子是追求努力不同，都一样的。
我是有一次有机会到三名家商，当然那个时候我想您已经离开了三名家商，但是我非常的惊讶的看到他们在这个备报栏里面有一些活动的说明，那么还有一些这个比方说获奖的名单啊什么的，那比赛的项目就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对，
比赛的
很多
项目好像有这个什么发面的比赛，
对对，因为有餐饮科嘛，
对对 对, 对，就是有一些我一看
调酒，然后服装制作，然后室内设计，然后这个幼儿保育，然后美容美发，哇，然后每次展览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们那种五彩的缤纷，然后孩子的那一种成果那就非常的丰硕。那虽然这样，但是像在高雄中学高雄女中，我们还是一样强调要有多元丰富的一个活动，所以其实在雄中雄女他们在追求学术的过程，我们在很多很多的社团活动，像我们在雄中雄女我们还有大露营啊，两校的合作大露营，然后还有饮料日啊，然后耶诞舞会啊，然后校长就我就要打扮创意跟他们一起同乐啊，我们还是在培养孩子让他要有多元丰富的能力跟他的一些展现，多元展能都一样的。
对，那么我在想您从职业学校就是三名家商进入雄中的这个过程是这个顺序，我应该说这个顺序，所以是不是也更让您在进入雄中以后觉得多元是很重要的，因为您在三名家商有这么多元的经验。
对，没有错，所以我那个时候进到高雄中学的时候，我就在想说雄中的孩子他会追求不管是升学或者他未来的目标， 他会很努力投入，可是孩子除了升学还要注入什么元素，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到优秀的孩子他还要注入三个元素，第一个就是他必须要国际观国际视野，第二他必须要人文艺术的情怀，第三就是他要乐于当志工，他伸出双手自己好也拉拔别人好，因为给孩子孩子他未来有更大的社会责任的一个承担。那我总是觉得如果一个熊中的孩子他人文艺术丰富，他对不起他的生活就会更丰富，那所以我觉得很重要。
是，我觉得尤其是在所谓的精英学校，因为一般感觉上都是要注重学科而不太有时间去涉及其他的活动，因为有这个升学的压力嘛。
是啊对啊，所以我
对您的想法是怎么样我当然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如果只是一味的读书其实效率可能并不那么高，还不如有一些调剂。
没错，所以那个时候我在高雄中学这七年我们就办了紫檀花文艺季，然后带着学生到国际上进行国际教育交流，然后担任志工等等，那孩子就会变成像他们过去你可能只有运动会啊这些共同的记忆，可是现在他们的共同记忆还有一个就是紫檀花文艺季。那我会觉得其实孩子他应该除了学业他必须要有多元的一个能力，然后激发他很多很多的创造力，所以他们就笑着说我把熊中的传统文化做了一些校园文化的一些改编。那事实上他努力去学习进好的大学，然后他的数理能力很强，可是他更加的有温柔的那一面，能够有艺术啊，能够关怀别人啊，能够有更高瞻远瞩的国际视野啊，这也是我觉得带给熊中不一样的一些文化的一些翻转。嗯，
那您刚刚提到一个我不熟悉的名字是紫檀花文艺季，
紫檀花文艺季，对对对对，那就是我在高雄中学的时候，因为我要注入熊中的孩子能够有人文艺术的涵养，所以后来我在校务会议上一讲完我要做注入这些元素，那刚好有当时的社会科主席他就来找我说那我们可不可以来办文艺季，我说好我们就来办，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激发了国文科英文科社会科音乐美术有兴趣的老师们组成一个委员会，然后我们就办理的文艺季。那为什么叫紫檀花，因为高雄中学的校园里面紫檀花树最多了，所以而且五月份
是紫檀花
那是一个树，紫檀花，
因为我知道紫檀就是檀香的那个檀吗？
不一样，
对，每一个檀，
木檀也是，对
对,
对，
就是紫檀，因为是一个很有名的木头的名字，
对对对，
它的花好像从来没看过，
它的花是小黄花，你可以去查一下小黄花。那这个小黄花五月初在开的时候，它校园飘落下来，真的很美，所以我们会觉得熊中的孩子更需要去欣赏自己校园环境，它有这么美丽的校树在那边，那所以我们就取名为紫檀花文艺季。那这也是在这个现阶段的孩子们共同的一个美好记忆。
当然这个您刚刚说到翻转必然有它的阻力，所以我在想当初您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很赞成，还是有的家长甚至有的老师觉得有一点质疑呢？
哇，我们的这个亚秋真的好厉害哟、哦、没有错，真的我们想要去推动一些新的过去所没有的东西的时候，那一定就是一种挑战，那阻力一定就会出现。家长一听到啊要办文艺季，哇那就会影响升学，家长就当时就有人就跑到校长室说，校长如果你办了文艺季那影响升学你要负责哦。你看这样的话，那我当然我知道其实我们是需要给孩子的，但是我不能因为这样我就退缩，所以我就会说好没关系，家长你担心的事情我听到了，那我就会跟我们的老师好好沟通，不会去影响孩子的升学，所以就是要进行沟通，然后我们把活动的设计规划得更好，不要去影响孩子，然后家长的担心疑虑就 解除了。那后来那一年隔年的考试，大学升学反而提升上了，因为孩子他就会更有自信。过去没有这个机会，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全班一起合唱英文歌曲，哇，熊中的孩子他英文课就找赶快找美好 的那个英文歌曲，老师会指导他们发音啊意义啊，然后接着音乐课他们就去练唱，还有和声，有人出来指挥，然后有人出来伴奏。我觉得他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共同合作的历程，其实每个孩子他是会找到舞台，然后大家共同成就一件事情，反正对他的学习是有帮助的。后来家长们也都能够认同，我都觉得说哇，那真的很好。所以就是必须要沟通协调，然后必须要把你的理念也让大家明白，而把阻力化成为往前前进进步的动力。对，
是，如果能够把阻力化成助力那就更好了。
是啊，
就是家长都来协助。
就是对呀、啊，对呀、啊，就是这样啊。
对，所以紫檀花文艺季就可以一届一届的办下去。
对，现在都有传承下来了，我很开心。
那么您说还带他们到国外去？
是的，我们那个时候因为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打开国际的视野，所以我就在学校成立一个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啊，让聘请专任的老师来办理。因为英文科的老师，他们一开始我刚到学校，他们就跟我说，校长，我们英文科课业压力很大，希望你不要增加我们的负担。那我就觉得对呀、啊、老师已经提出他的一个想法，但是我不能因为英文科的老师不愿意承担，然后我就退让说好，那我们不要办国际教育交流。所以我就要想办法，我一方面告诉英文科的老师说，好，你们好好的把英文教好，那我只希望你们当孩子有需要的时候不要拒绝他们。诶，所以就这样，那孩子们真的，我才开学一个礼拜，啪啪啪啪就跑到校长室，校长，我们要参加你过去在所举办过的国际活动，过去熊中没有参加，我们可不可以参加？我说好，我们就去参加，但是你不要去找英文老师，因为他们课业压力大，那我会另外帮你想办法。所以后来我们就透过一些方式成立国际教育交流中心，然后有实习老师加进来，所以熊中的孩子他就可以去参加国际活动，那我们的中心就可以持续推动，因为我必须要让孩子知道时代在改变，我们必须与时俱进。那就是这样推动以后啊，我们就整个视野打开到了从新加坡、日本、韩国、丹麦，然后成立了好几个交流的一个学校。那我们也看到孩子的改变，虽然我们很辛苦，可是当孩子有成就的时候，有成长，我都觉得我跟承办老师我们都好感动。那后来英文科的老师看到说，诶，校长真的没有增加我们的负担，然后呢学生他们真的耶，那个观念回来再分享都不一样。后来有英文老师就主动说，诶，我们可以试试看哦。后来真的就有老师就加入，你看带着孩子到匈牙利参加模拟联合国，到德国参加模拟联合国，然后跟很多国家到丹麦去进行交流，日本科学展览等等。哇，我那样的一个改变，我们就是能能啊坚持啦，就是要柔软的一个坚持啊，好好跟老师沟通，然后用到好的策略才能够推动。
是，听起来简直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非常精彩。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
OK。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 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那么我们情感夜线的节目呢，您不但能够在收音机里直接听到，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的手机 app 上实时收听。我们过往节目的录音您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去听，也可以用手机 app 来收听。另外呢，在一些社交平台，比方说蜻蜓啊，比方说 YouTube， 还有喜马拉雅海外版手机 app 喜马拉雅上面都可以听到我们过往节目的录音。如果您有兴趣呢，可以随时去收听。那么今天雅诗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台湾高雄的黄秀霞校长，他是一位
是
非常有魄力的，而且我觉得相当与众不同的校长，因为他刚刚已经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他在雄中一所男子精英高中所做的一些突破跟改变，那么改变了一些学生不说，也改变了学生家长跟甚至老师的一些态度跟看法，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而且非常成功的，非常能够怎么说呢，就是勇往直前，把自己的理念不但是带给大家，而且让大家接受以后一起去做。那么您是有什么样子的成长背景或者什么样的人事物对您影响，使您成为这样子的一位校长呢？
OK， 非常谢谢雅秋，真的是提到一个让我很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整个成长的历程。那因为我是生长在台湾高雄的一个乡下的山上，那其实在当年啊，在山上的小孩几乎大概就是小学毕业就要投入家里的农事，就是投入工作
生产的行列。
是，但是我真的很感谢我的爸爸，他就告诉我说，你是家里的老大，那你一定要当弟弟妹妹的榜样，你要好好读书，只有读书才能改变生活，那希望你将来当一个老师，因为他是铁饭碗。所以我就是觉得爸爸他对我的期许，让我会觉得我必须要做好我的榜样，而且让我自我期许很高，所以我就一路很感谢爸爸对我的激励。那我那个时候我们在乡下，那每天上山下山去走路啊，那个走一个小时的山路，
去上学吗？
当然去上学，
上学要走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的山路，然后到
单程啊，
那单程就一个小时。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没什么交通工具啊，就是走路走路。那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路上就会有河流，还可以在河流里面捉鱼啊，摸虾啊，然后抓螃蟹。然后路边就有野果子啊，采着吃啊。在小学是一个非常快乐，然后也非常辛苦的历程。可是我很感恩，也就是在这样的大自然环境下，那孕育了我个人能吃苦耐劳，而且就是很乐观开朗的这样的一个个性跟特质哦。那后来因为我也很努力，所以后来我就又考上了初中，然后就初中当时是高雄县的凤山初中，那是高雄县第一志愿的学校。哇，那就辛苦了，因为早上我要搭当时6:11的台铁的小火车，所以我要从我的山上走一个小时山路，我5点要出门，清晨5点，那我4:30就要起床，然后赶快准备，就可以想见我的妈妈4点要起床为我做便当等等。那个时候清晨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尤其冬天，然后 我就这样一个小孩小女孩，附近刚好有一个太太，她要到凤山去卖水果，她经过我家就会叫我，哦，赶快出来，我就赶快跟着。你看我们这样一个卖水果的太太，而我是一个要去上学搭第一班台铁的小火车，我们就这样走一个小时的山路，我觉得那样的历程。然后清晨在路上那个竹子这样叮叮拐拐，你可以想象的那个竹子在风中这样，
我可以想象，可是很多人可能不能想象，
没办法想象那年代哪里能想啊。所以我觉得我很感恩我在山上然后很刻苦的一个求学历程，养成了我吃苦耐劳的个性，乐观开朗的个性。那我一路上面我练师专，然后后来小学服务了5年，然后我毅然决然申请保送到台师大，我又练教育系。那这个历程我整个的学习我很感恩，我碰到很多很多的贵人，包括我的老师们，那大家都对我给我很多很多成长的机会，那所以我能够养足了这些养分。在师专我有培养了多元的能力，那在台师大教育系丰富了我未来走上教育历程，走上校长这个非常丰富的营养。那在我在三民教当主任当校长的过程中，我又去进修，那考取硕士，拿到硕士学位，我又进修博士。那到了雄中以后，然后我又拿到博士学位等等。我觉得一路上我因为工作，我觉得我有需要，我再去进修。那从进修的时候我的视野就往上提升，然后学术跟理论的还有跟学校实务经验就能够相辅相成。那我觉得这些历程都是我成长非常可贵的，所以我真的很感恩一路上在陪我的老师。那我也很感恩一路上给我很多机会的长官，如果没有长官的提携，我今天我也没有办法有这样的能力跟舞台。那我唯一能报答的就是我每天认真做好每一件我该做的事，我不能让长官们觉得漏气啊。所以我大概从小这样自我的期许，再加上我愿意努力啊，所以我一路上我都很感谢遇到的所有的贵人，所以我就期许我自己一定要当孩子生命中的贵人，做孩子点灯的人，能够把那种教育爱做一个传承。这就是一路上所栽培我养育我，然后让我能够回馈在教育这一块福田。
听起来您的这个历程、心路历程、成长历程、受教育的历程都是很丰富，我要用丰富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因为感觉上比别人经历的多，比别人经历的跟别人不一样。那么
是
您是不是时间也会比别人多一点，怎么能够做这么多事情呢？或者是您特别会安排时间，或者是您在家里有很多事情不需要您去特别打理呢？
您真的好厉害啊，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的确是啊，我们每个人一天就是24个小时，那你就必须要把时间做一个很好的规划。我觉得时间的规划是非常重要的。那在我的历程里面，当然每一个阶段我都尽心尽力去投入。那譬如说我们刚刚讲，在不管在高雄中学在高雄女中，我都觉得一个观念就是学生在校长就要在，所以孩子们在学校，雄中雄女孩子几乎从早上然后到晚上，他们有晚自习留在学校图书馆读书，那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要在校长室，那偶尔去图书馆看看他们，那校长室灯亮着给孩子就是一个希望，让他们知道校长在，你们安心
也会心安，
他们让他们心安。那我们就是要当孩子的榜样，福禄贝尔他说的就是教育无他为爱与榜样，所以我就是这样期许我自己。那我每天清晨大概7点多我就会站在学校的门口，用我的热情然后很有礼貌的去迎接孩子，同学早啊早安。所以孩子他们对我的印象就是清晨会看到校长在门口迎接他们早安，那晚上我就会校长是灯亮着等待孩子们离开。那这样的投入，那白天当然很多的事情在处理，对，所以您刚问到了那家庭生活怎么办，工作要怎么办， 我跟您坦白跟您说，真的家人的支持其实是背后最幸福的一件事情。我那个时候我都会告诉我自己，如果我因为投入学校行政工作，然后家庭不幸福不美满，这不是我要的，所以我一定要我的工作投入，可是我的家庭也要维持得很幸福美满这样。那还好，我很感恩，我感恩我的先生，然后感恩我的儿女，他们都很支持我。那我先生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大学院校的教授，那我尊重他的学术的一个专业，那他尊重我对学校经营的用心，所以我们就是彼此互相尊重，然后一起沟通，那我们共同关心孩子的教育问题。那我也很感恩我两个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也都认真去扮演好他们的角色。那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自我期许，跟我又不断在进修，其实对子女也是一个榜样，他们自己也知道说爸爸妈妈都这样，那我们也要告诉自己也要努力。所以其实我们家的气氛就是在一个非常尊重跟沟通的氛围中。那当然家务事我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去投入那么多，所以我也很感谢我的另一半，他会愿意承担一些家里的事情，我们就一起分担家务事。那我过去当然我没有办法很多的时间，比如说回家做晚餐，那开始的时候他会觉得那等我回家去我在做饭的时候，那我们全家小孩可能都饿死了，所以他就会开始学习着去烹饪啊什么等等的，那让孩子们大家也能够在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下所以家务事就是家事就是大家共同的事。那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家庭就是在一个彼此互相尊重，然后互相扶持。人家有一句话不是说吗，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家是谈情说爱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是互相然后一起经营，因为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家庭是快乐的，是幸福的，是
而且不断的谈情说爱的
希望这样
那么在儿女还没有长大到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或者是自己去主动学习的时候，那么在你这么忙碌，先生也是很忙的情况之下，小朋友是如何教育呢？
这个部分，因为其实在他们还小的时候，我的工作量当然还没有这么大，那个时候我当主任，那我跟我先生我们都会觉得我的一个观念，因为我是学教育的，那我知道怎么样子去陪伴孩子，所以我一回到家我就什么事情都不管，我就是要陪着我的孩子，陪他们聊天，陪他们谈心。然后小时候我们也会安排很多很多的一些才艺，但是不是我想要的，而是会让孩子理解他们需要什么，那我们就是陪伴就支持。那我跟我先生我们两个会互相调配时间，比如说早上我出门我就会负责送孩子上学，那我就很早到学校，我的孩子就培养一个好习惯，他们很早起床，完全不会赖床，然后会把自己打理好，因为妈妈很忙啊，一早送他们去学校。然后下午的才艺呢，我先生课程他就尽量请学校配合在上午，那他下午就可以去接孩子回家，然后送去学才艺，那我呢就负责去接他们回来。所以我们两个会在工作上时间上做一个搭配。那再来这个就是要互相，那再来就是孩子他在学习，我们会去站在孩子的立场，父母我就是一个支持者陪伴者，那最重要就是让他愿意把跟我们互动。所以我很开心的是我儿子在国中的时候，那国中大家都知道是狂飙期，可是我的孩子他很叛逆的，对，那他有时候会来妈，我就知道他就说妈妈有没有空，我说有，我们两个就关在他的房间，他就跟我吐露他的心声。那这个阶段的孩子他就是要让他去倾吐，有时候他会掉掉眼泪啊，我就抱抱他拍拍他。那我觉得就是在整个的一个成长过程中，站在孩子的需要上，然后我们家长的就是给他支持，然后给他鼓励。我记得还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女儿她考试没有考得很好，刚好就是粗心嘛，孩子都会粗心，那我们当妈妈的当然就会觉得你掉掉啊，你怎么这么粗心啊什么。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儿子就走到我的旁边，他就告诉我说妈妈 姐姐没有考好已经很难过了，你讲话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大声？哦，我当头棒喝，哎，我是一个学教育的人，我儿子来提醒我，哎，我就觉得很有道理，嘿，所以我们会不断的去省思自己，然后大家一起成长这样。所以其实从孩子身上我们也在成长，那我们也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思考他需要的是什么，这大概就是在成长过程中我也是一个妈妈应该做的一个角色。对，
当然您，我相信您把妈妈的角色扮演得很好，但是您也提到您是学教育的，所以您懂得陪伴，因此呢我就不免想到很多很多很多的父母都没有学过教育，也没有学过怎么当父母就当上了父母。
哦，是。
那么在有没有可能在您有时间的时候开一个父母先修班，让年轻人学习，或者是还没有做父母的人学习怎么做父母？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父母想要做好的父母而不知道怎么做，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有的人也许根本没有时间去想这么多，但是有的人真的是想做但是不知道怎么做。
是啊，没错，我们也会发现说其实因为自己在学校，那因为我过去也教过国小，后来又在高中高职都待过，我们也碰到很多很多不同类型的孩子，那我们也会发现其实每个孩子当他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其实背后就是因为家庭里面出了问题，有的真的家庭功能失调，有的父母真的就诚如刚刚说到的，他真的是不知道自己要怎么样当父母，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们非常觉得很可惜的地方。所以我也觉得说真的利用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会办理一些亲子讲座，哎，然后亲子互动，透过一些机会然后去跟家长分享，这点是我经常做的一件事情。那特别不管是在每个阶段，家长他应该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然后是很重要的。所以尤其特别最后我在精英学校的时候，熊熊女的学校，我特别要提醒家长们那个心态要改变，因为你过去可能国中国小孩子都哇在班上全校都第一名第二名，来到熊熊学校哇不小心考试出来哇天哪一下子成绩，我想您当时在熊女你也知道那种感觉。我所以我们都会告诉我们的家长们，事实上我们的孩子我们不是只有看成绩，名次只是一个排序，那你如何让孩子去追求自我，然后让他有自信，然后让他的学习是能够在自己的基础上然后很快乐的去展现，那爸爸妈妈你如何陪伴他鼓励他，其实这个是我经常在学校经营的时候，然后会透过班亲会，会透过一些家长会，然后跟大家分享。尤其特别我很喜欢把现在的改变，世界是怎么样的趋势，未来是怎么样，我会利用机会给爸爸妈妈，这也是我常告诉家长，也是我常告诉我的老师们，因为我们不能用过去的观念教现在的孩子要去适应未来，所以如何让自己能够当一个教育工作者看得更高看得更远，然后带着孩子往前走，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蛮喜欢蛮乐意跟家长分享这一些成长的历程，然后应该要扮演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角色，我觉得这的确是非常重要啦，那我们也只能尽自己的角色尽量做咯。
是的，我非常同意您说的，因为世界的改变这么快，老师或者是家长可能都不如孩子那么能够跟得上时代，所以用我们比较所谓落伍的这些方式来教育孩子带领孩子，常常会把他们带上不对的路，那这种情况之下真的是很可惜，因为就是爱之是以害之，没有家长没有老师愿意这样做，所以大家都要想办法避免才对。那么我们又快到了进广告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黄校长，是在台湾高雄当了19年的校长，是吧？您说
是的，19年。
那么也在教育界服务了40年。那么请问您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您一定见过很多很多不同的学生，听过很多很多不同的故事，见到很多很多不同的感人的场景。那么有没有什么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听到一些听众朋友最爱听的故事？
OK， 非常谢谢这样的一个问题。的确是哦，我说教育是我最爱的一个职业，那我的教育工作都是以学生为本位，所以我怎么样子去落实到我要以学生为本位，那这个当中当然就有很多的一些故事，因为教育本身它就是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历程，教育也是一个感动的一个历程。那既然问到这样，我就来分享几个小故事。那第一个就是我在三明家商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刚谈到了三明家商的职业类科很多元，那个时候我们也有一个就是体育班啊，特别是篮球。哇，我那个时候的篮球队真的叫做三名五虎，这是当时媒体称的三名五虎，也是当红炸子鸡。因为那个时候三名的这个五虎打起篮球来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合作起来很愉快，然后
又很彪悍，是吧？
很彪悍，对，真的。
请问是男子还是女子？
男子三名加三的时候，男子篮球队田磊啊，那个时候就很疯狂的。那个时候我们因为三名加三的篮球队的出现，然后带动整个台湾 HBL 的一个风潮。哇，那个时候很多媒体看到说，哇，这个球队怎么那么彪悍，然后可是又是很每个都很帅，然后态度品格都很好，球品很好，媒体都这样形容我们的孩子球品很好。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其实孩子他需要被鼓励的。一个球队，那过去你球队在打，那旁边应该有啦啦队呀，哦，那我会觉得他们需要被鼓励呀，场边的啦啦队很重要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群教育里面德智体群育。这个重要的一环，所以我怎么做？我当一个校长，我就发起说，哎，我们学校的毕业旅行，我们就结合着孩子在台北打决赛的球赛时间，然后我们就办毕业旅行。所以后来学生哇很踊跃，每次都参加毕业旅行，然后就花钱去毕业旅行，然后结合着为我们的篮球校队加油打气这样子。那所以我们的篮球队就不负众望，我们蝉联2次全台湾 HBL 的全国比赛的冠军。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教师会长每次就笑着我说，我们一定赢人家，因为我们是6个打人家5个。我说没有啊，我们也是下场5个啊。他说还有外加一个在场边又叫又跳的校长，所以我们是6个打人家5个。那我要讲这个的就是说，事实上孩子需要被鼓励，那全校他是我们的校队，那大家一起来为他们加油打气，我觉得那个感觉，所以我们全校整个这个风气就他的知名度带到全国，这是我们没想到的附加价值哦。这是以三名加三的例子。那另外就是我觉得我说我们要以学生为本位嘛，那特别对弱势的孩子更要去关心他，更要鼓励他，给他机会跟舞台。那我就举一个，我在雄中的时候有一个亚斯伯格的孩子。那各位都知道，因为现在都谈到教育要融合教育，所以纵使身心障碍的孩子，在熊中熊女我们也有身心障碍的孩子。 那一个亚斯伯格的孩子在人际上他没有办法跟一般人互动，他每次都要等到钟声响全校都安静了 他才敢进教室。那这段时间他就在校园里面走啊走的，那我知道我每次就要去看他在哪里，然后我就要跟他说啊，某某某，我是你的朋友，你不要担心，你不要害怕，跟他建立情感。那有一次呢，哎，我又看到他又在 校长室后面的那个树林里面，我说你怎么了，他就指指树上叫我看，我一看，哇，上面有好多只菱角鸮，就是猫头鹰，哇，他又发现了这样菱角鸮。那这个孩子很特别，他就有一些特殊能力，他会把他所观察到的植物啊动物啊然后就画下来。我看他画得很好，我就跟他妈妈说，你一定要好好教他画，我将来毕业的时候帮他开一次画展。然后你看我们两个就在那个树下看着菱角鸮这样，我们的秘密这样。那后来我跟他妈妈说，他毕业的时候我要让他，我要帮他开一次画展。哇，他妈妈真的鼓励他，校长帮你开画展你就好好画。后来高三我真的帮他开了一次画展，那他开了画展，他们就把画展的作品去申请高师大美术系，结果就被录取了。爸爸妈妈好高兴，因为他们不用到外地，他们可以就近陪伴跟鼓励哦。那后来我们两个一起离开雄中，我去雄女，他去大学。妈妈就跟他说，校长要离开雄中了，那你要画一幅画送给他。你知道他画什么？就画我们两个在树下，没错，就是画菱角鸮。而且一个亚斯伯格的孩子，他勇敢的在我的雄女交接典礼上站上舞台送给我。我那时候眼泪真的就这样掉下来，真的就是很感动。那刚刚提到熊三名家上那三名五虎，后来他们毕业了，那我要去熊中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是国家代表队，他们都专程请假回到熊中参加我的交接典礼。我当时都没想到，我一回头看到他们，我眼泪也是掉下来。他们后来跟我讲，国家代表队的教练跟他们说一句话，你们这个校长值得你们回去为他庆贺，送他去雄中，我给你们公假。我就觉得一个教育工作者，我们就是在孩子他需要什么，我们给予他什么样的机会跟舞台。那 无意中你获得的那样的一个鼓励，其实对我来说我真的都很感动。嗯，
是，尤其在您没有希望有这样子的
完全没有
得到，
完全没有，
真是完全的出乎意料之外的，又惊又喜又感动。
对，像我们上一次在2017年亚运的时候，台湾成绩非常好，是七面金牌，这里面有两个雄中的校友是领我的毕业证书的，那其中一个是现在世界羽球第一戴资颖，哇，那也是，那现在是全球羽球球后，他们也是，我到高雄女中去，他们就带着奖牌，然后到雄女去谢谢我，然后上面就有签名球，然后感谢校长。我会觉得其实孩子他们都知道我们在给他鼓励，所以他适当机会他就会给你回馈。啊，教育工作者他可贵就在这里，所以我说教育他就是生命影响生命，然后就是创造生命感动的历程，道理就在这里。嗯，
确实如此。不过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熊中的学生，让我想到这是熊中的女生，因为熊中我知道，我注意了一下，
是啊，
只有音乐、体育跟科学班，
科学班
这三个班有女生，
没错，
普通班还是没有女生，
普通班还是男生。那讲到科学班，那又有一段故事，因为科学班就是在我手中成立的。那个时候教育部就是民国98年，就2009年要成立科学班的时候，原先的规划没有雄中啊，我一听天哪，科学班没有雄中，我就赶快跟教育局长报告说教育部的科学班没有雄中，我们如果不去争取是我们对不起大高雄地区的学生跟家长，我们如果去争取教育部不给我们，是教育部对不起大高雄地区的学生跟家长，局长
至少
要不要去争取？
对，
他说当然要去争取，你赶快回去写计划，他要跟市长向中央争取。可是这个时候我回到高雄中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有一部分反对成立科学班。天哪，你知道这个多大的挑战吗？我们就是去说服沟通，可是反对的依然反对。后来我听到赞成的隐性的声音，所以我哇， 努力沟通，然后就走到基层，走到办公室。后来我做一个决定，召开临时校会，我告诉我们所有的老师，如果你们告诉我有什么方法，如果你们没有什么方法，那我就告诉各位，我们来全校教职员工投票。如果我们今天投票大多数人支持科学班，我们就全校一起欢迎科学班。如果大多数人反对科学班，那我们全校共同承担，好不好？哎，大家都没意见。好，最后我们真的投票哦，最后是96-70赞成科学班的设立。我真的永远记得那个数字，那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因为老师的一个意见，他会有两极的时候，你如何化解僵局？那就是要倾听，然后你就必须要柔软的姿态，然后要柔软的坚持理想，然后就要达成，找到用智慧去化解这些冲突。所以科学班也是一个非常难忘的经验。那现在科学班，高雄中学的科学班就是我们学校的金字招牌啊。所以有时候那种教育工作其实很有意思啦。嗯，我很喜欢你如何去用智慧，然后去达成你的目标跟使命，真的很有意思。
而且真的是对学生对学校影响都非常长远的事情，
很深远很深远。嗯，没错。
那么在这么多的精彩有意义的当校长的生涯都结束了，您现在是已经退休了是吗？
是啊，我现在已经退休两年。
是退休还是退而不休呢？
我觉得就是目前当然以我的工资我是退休的啊，退休两年，但是也因为过去自己在教育可能也是因为一直都很投入，那我也很感谢在这个现阶段其实教育局他们就聘我为荣誉督学。哎，荣誉督学，那荣誉督学各位听到荣誉两个字就知道是无几职的啦，然后就可以对我有一些责任的学校啊，我就可以去学校指导，然后跟他们分享，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协助。那局里头也有一些委员会啊，或者有一些事务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那我们就可以去做当志工，开心的再把我的教育的经验做一个分享，这是目前在教育局的一个状况。那其次的话，就是因为我刚也说到我有博士学位，所以我也很感谢我的母校国立高雄师范大学，他们也都过去我也在那边兼课，那现在我还是继续兼任助理教授。那我觉得在这边非常开心，就是因为高师大的孩子他们将来就是要当老师的，所以我作为将来要当老师，那在这个阶段我能够把我的教育的理念跟我教育的经验教务的实务面，然后跟学生做很好的实务的分享，然后着以理论上面，所以我在那边兼课我觉得好开心哦。然后孩子们那这些大学生未来的准老师可以给他们一些很好的先辈的一些知识，然后进行分享，我觉得这个都是让我觉得我很开心的一件事情。那第三个部分，因为过去在国立教育电台高雄分台，我有主持一个，不敢在您面前略美啦哈。
哦，我们是同行的意思啦。
对，我也在那边兼入主持一个资优教育的节目，那教育电台也希望我能够持续继续，所以我也现在也持续在教育电台又主持一个自由教育的节目。那我觉得这一些的任务对我来讲，我常常跟他们说笑着说，哎，我资源回收哈，然后废物再利用哈。那我觉得这一些最起码就是让我的教育的一个过去的心得啊可以再传承下去，我觉得是我退休以后第一个阶段我觉得很开心的事。那当然退休最重要的还是要把自己的健康照顾好， 所以我也就很开心的，一方面健康优雅的过老年生活，那一方面我又把我的教育理想能够继续传承下去，所以目前大概就是这样子开心参与教育事务的工作。是的，
真的很高兴看到您这么开心，因为从节目开始到现在您没有停止过微笑，真的是非常开心的感觉。
嗯，你也是一样啊。
我们是
我们都好开心，
甚欢。
对对对对，真的。
那么刚才您提到这个资优教育，使我想到，因为对台湾的资优教育我并没有什么概念，我想听众朋友也不是很了解，您能不能利用最后两三分钟的时间跟我们介绍一下？
OK， 那资优教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我刚说过教育就是要提供给每个孩子同样的有他的机会跟舞台，而且教育要以学生为本位。那事实上资优的孩子也需要有一些他的需求，因为他资优生他是经过鉴定哦，我们有一个鉴定机制，然后他是有这样的能力，那我们就要给他加速加广加深的一个学习。那现在台湾的自由教育走的是融合教育，所以自由生是跟一般生是打入同样的一个班级，但是抽离出一些课程让他可以在正规的课程之外，也许利用早自修，也许是利用中午，然后给他一些更加深加广的课程内涵跟资源。对，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意涵里面，我的资优教育节目里头，我们就会邀请一些资优生或者是资优的校友，还有资优的家长，为什么孩子这么优秀，家庭啊家庭教育，这些家长还有资优的老师们，还有学者专家，那我就会邀请这一些到我们节目中来分享一些资优教育的做法，或者是家长在家里面培育资优孩子，那孩子资优生他自己所碰到的一些状况，那资优的除了知识，然后情谊，还有他的态度，这些等等，都是我们在节目中在谈论的事情。对，
听起来您的节目的内容跟情感夜线一样的丰富。
是的，我
对，好像各方面都可以谈，
各方面都可以谈嘞，而且很丰富啊，我觉得很有意义。嗯，您这个节目真的太有意思了，
谢谢谢谢。那么跟您所做的比起来，这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但是
哪里，
我也觉得这种能够跟人在很短的时间内谈到很深的话题，很有这个灵魂的碰撞的感觉，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所以在电台主持这个节目，我已经主持了七年多了，感觉就是有很多的机会能够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之下碰到新的人、新的生命、新的灵魂，有这种接触的机会，实在非常感恩的。
是，我也觉得很开心能够在台湾可以跟西雅图的听众朋友见面聊天，我觉得太有意思了。教育真的是一个福田，我真的觉得教育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也谢谢听众朋友跟我这个时候大家在夜间然后一起谈心，真的非常谢谢雅秋让我有这个机会在台湾跟西雅图在网络世界，太厉害了，真的就这样碰撞在一起，太有意思了，谢谢。
今天非常非常谢谢黄校长黄秀霞女士来到节目当中，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就在这儿跟您道一声晚安了。